今天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拆船的看见，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田牧师。
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的这一段圣经再读一遍。马太福音第九章，在新约圣经第12面35节到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上一个礼拜天我讲到了拆船的使命，今天要讲到拆船的看见。我们知道一双的眼睛在我们的人体上是非常要紧的器官，眼睛如果看不见是很悲伤痛苦的一件事。眼睛关系我们全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都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一盆的花，眼睛看见了，哇，这么漂亮，嘴就讲了，然后说闻闻看，哎呦有香味啊，摸摸看，哎呀这么柔软啊。你看眼睛跟我们整个人有关系，它带动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说出来的言语，然后我们发出来的行动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系。所以在拆船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有拆船的看见，不但用我们的肉身眼睛来看，我们更要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透过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超过物质的世界，超过人物质的需要的一方面。在约伯记第二章第12节那里讲到说，约伯有三个朋友，他远远地看见约伯就认不出约伯来。为什么呢？因为约伯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在一日之间他的家产没有了，他的儿女没有了，后来他满身生疮，他的人都变了样子。他的三位朋友远远地看见认不出他来，他们就放声大哭。后来他们就坐下来跟约伯谈一谈，想要安慰他，想要帮助他，可是他们只看见约伯的外表，是看见约伯外面的一些遭遇，他们却是没有看见在约伯苦难后面的那个故事，那个背景。所以他们想安慰他安慰不了，他们想帮助他反而使他受更多的痛苦。他们想说，约伯啊，你这样的一个好人为什么遭遇到这么多的苦难呢？你必定是犯罪了，你必定是神管教你，你必定是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所以约伯更痛苦，他们确实没有看见在约伯的后面有一个属灵的事，另外一个世界，圣灵与邪灵的那个战争，上帝有更奇妙的旨意，撒旦怎么样的攻击约伯，他没有看见。我就想到去年7月我来到这里讲到的那个故事。7月我来到这里第二次讲到，谢谢张豪弟兄夫妇接待我在他的家中，礼拜天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讲到，不到2分钟发生一件非常奇特的事，你们笑起来了，知道是什么事？因为有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一只老鼠，又丑陋又脏的一只老鼠跑出来了，它从这个角落里面出来， 然后就是沿着上面那个地方就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过去，然后又走过来。然后他走到那个当中的时候，众人都看得见他呢，坐下来然后挖一挖，又脏又丑的一只老鼠。起先我就想说，哎呀，盼望他赶快跑过去就好了嘛。哪里知道他跑过去又跑过来再跑过去，他从这边跑过去的时候，这边的人通通都看到赶到老鼠，然后他跑到这边来的时候，这边人通通都看到，所以人就注意那只老鼠，不注意我讲道。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看见一只老鼠。可是你有没有透过老鼠的后面看见一件更要紧的事？那一只丑老鼠让我回去以后做了一个很要紧的决定。因为我那时候还正是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我是要离开波特兰要到这里来牧养这个教会吗？或者是我不离开那个地方，我离开那里来到这里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在那里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老鼠的事情，然后我回去祷告，心里很清楚，上帝说你看见了。当你去讲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说看见一只丑老鼠在表演呢。他说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个丑老鼠哦，在那个老鼠的背后有撒旦的工作。他说你看你再来去讲道的时候，撒旦就已经着急了，所以他就用那个东西来表演。我就问执事们，我说你们这里是不是每回牧师讲道，不是每回牧师讲道的时候常常有老鼠出来表演？他说牧师啊，没有啊，就是这一回呀。所以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主啊，我清楚知道我到那里去是您的旨意，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去讲道的时候，撒旦已经红了眼，魔鬼已经在那里开始做了工，知道您带我到那里去有您的旨意，在那里有我的工作，在那里你的教会要得着复兴，在那里要看见你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去，一定来。你们还不晓得这个故事，透过我们的肉眼所看见的，而且要看见在物质背后的超物质的故事，超物质的那个真理，那是很宝贝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见照样有这样的情况，主耶稣所看见。这里说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福音给他们听，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哪里说他看见许多的人？我们也看见许多的人呢、啊，可是主耶稣的看见跟我们的看见不一样。他说他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呢？他看见他们的光景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看见许多的人来了往往，穿红的、花的、绿的，我们看见有胖的、有瘦的，我们看见有白的、有黑的，那我们看见他们里面的光景如何呢？上一礼拜三非常谢谢黄波波，他73岁的高龄，这么热的天气带了我的两位客人，尤教师跟瑞教师，还有我们夫妇，带我们去观光一番。哇、哦，这很难得有机会去观光三番试一番。他把我们带到那个渔人码头，带到渔人码头看见世界各国的人都有啊，什么样的表演都有，看见人在那放风筝，各种样的风筝啊，好多人看在表演风筝表演，好多人坐上游艇去绕那个港湾一周，有人坐直升机坐上去飞一周又回来，有人在那打鼓哦，跟他丢钱，有人在那里呀、啊、画像，有人在那里看那个蜡像馆，有人在那里看鬼屋，有人在那里买东西卖东西，很多人来来往往。但是我在那里看到有一个人，他有另外的看见，我很受感动。有一个人，他拿着一个架子，拿了一块板，在那里又讲又画。他讲什么？ 讲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故事。他说我们人真是如同那个浪子一样离开了上帝，我们迷失了，如同迷失的羊群一样，我们要回来，回到天父的家中来。我们在外面就是困苦流离。哎呀，我在那里听很受感动。许多人看见熙来攘往的人，看到人的外面，但是有一个人，他看见人的内心的需要，像耶稣基督所看见的，看见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一面讲，我就一面点头，我说阿们。如果他就讲得更起劲儿，阿们。然后我的客人尤教师就拿了一叠的单张过去，是中文的，中国字的。他说如果有中国的客人从这里经过，他们会认识中文的，你就把这个给他。哦，他就更起劲儿啊，谢谢谢谢。因为他知道有人跟他一样的看见，也有人关心别人的灵魂。有人不仅是看见外面这些忙忙碌碌来来去去的人，有人更看见灵魂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一般的光景。主耶稣看见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困苦没有安慰，他们流离失所没有安定，他们没有人生的方向，如同羊失去了牧人一样。他们活在世界上，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有这样的看见。第二，我们看见主的爱心。下面说，主耶稣看见了许多人，有句话是什么？下面那句话怎么说？就怎样啊？就怜悯他们。看见主的爱心，一看见就动了慈心，一看见就爱他们，一看见就怜悯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世界上人是讲利害关系的，对不对？谁对我有利啊，我们做朋友来往，没有利那你就走远一点了。一个人是个人至少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他的事，我是我的事。但是感谢主，他一看见那么许多人就爱他们，看见那么许多人他心里就动了慈心。这样的爱，上帝的爱，没有条件的爱，爱众人的爱，耶稣就爱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七节那里就是说，当主耶稣复活了，有几位妇女去找他，那天使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你们寻找那拿撒勒人耶稣吗？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下面有一句话，他说，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现在要去到加利利约定的地方，主耶稣要在那里见你们。那里有一个看啊，门徒们到那里聚集的时候果然看见了。他们看见了谁了？他们看见了主，看见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那位被埋葬坟墓里的主已经复活了呀，他是生命的主。感谢主，他有权柄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现在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他们更看见什么？看见爱心的主。当他把两只手伸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手上有什么？有为你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钉痕的手。是你们看什么样的主啊？爱的主。所以我们做一个工侍奉主，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去看望一个人，我们去杀一个福音单张，我们去带一个人到教会，我们去关心人，我们奉献钱，我们打电话给一个人，是什么？出于爱，爱心。所以做神的工作的那个原动力，那个动机是什么？是上帝的爱。所以保罗说，原来上帝的爱激励我。所以你们看以为我是癫狂的吗？不是，因为主的爱在我里面激励我。感谢主，我们要谈到拆船。 要差遣人到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好像我们诗班的弟兄姊妹说的，主啊，我愿意到遥远的地方，我必去，我必去。你怎么能去啊？离乡背井，你怎么能去啊？有害怕，你怎么能去啊？你的家都在这里，你的朋友都在这里，除非主的爱感动你，主的爱激励你，你才能真的去啊。爱，所以拆穿的工作要有看见，看见人特殊的需要，拆穿的工作要看见，看见那个动机是主的爱。拆穿的工作我们再看见，看见什么？看见工作的方法。主看见了以后就得对他的门徒们说，他们说，他怎么说？他说，你们看啊，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耶稣看的时候可能向这边看，他看到一个牧羊人，一群羊群，他就说，你看这么许多人，好像那些羊没有牧人一样。转过头来看见一片成熟的庄稼，他就对门徒们说，看啊，庄稼已经熟了，可是收割的人太少，要收的庄稼太多，怎么办？下面说一句什么话？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做主的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弟兄姐妹？是从祷告开始的。那个工作如果不祷告，就不会有果效。是用祷告开始的，是接着祷告托住的，是用祷告来完成的。教会的历史上没见有价值的工作，永恒的工作，拯救人的工作，一个大的复兴的工作，没有一次不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主说，你们要求，你们要祷告。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工作的一个原则，他怎么做的？他起先告诉他们看，他说，你们看，要我们要信靠他的人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感受主耶稣所感受的，然后就祷告，接受负担，祷告说，主啊，你看这么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主啊，如同庄稼要收割了，求你打发我出去。主说，好，你求，你祷告，我就工作。所以我们祷告到哪里，神就工作到哪里，我们祷告有多少，神就工作多少。我们看见差传工作的方法是这样。第四，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自己的责任。我们念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是在新约圣经102面，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主耶稣于是用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请你注意这里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第四，我们要看见自己的责任与亏欠。弟兄姐妹，上帝对教会对他自己的儿女要求就是两方面的，第一是对内的，第二是对外的。对内的要求是什么？是要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要他们追求灵命的长进，要他们追求圣灵的充满，要他们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让他们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生命长大成熟，彼此相爱，满有主的同在，满有主基督的丰满，这是对内的要求。对外呢，流露，把从上帝所领受的丰富的恩典 还要流露出去，把从神所领受的福音还要传扬出去。所以主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你们还要白白的舍去。所以他就赐给我们大使命，要我们到各地方去，向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地方讲所有的福音给他们听，让他们遵守，让他们个个都成为主的门徒，要对外传福音。我们看看教会的历史，初期的教会，他们领受了主的命令之后，他们果然，他们在一起常常擘饼祷告，彼此接纳，凡物共用，教会复兴，上帝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然后他们也承受主的使命，开始出去传福音，不单是向犹太人传，也向犹太人以外的人传，外邦的教会建立起来了，在非常短的时间，在地中海那一带，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都传出去了，教会建立起来了，对不对？初期的教会。可是到了第二、第三世纪怎么样啊？教会传福音的负担、热忱、远见慢慢没有了，消失了。为什么？教会里面有罪，教会里面有异端，教会里面有黑暗，教会里面有人为的许多的传统道理进来了，教会也拜偶像，就变成那样的光景。后来怎么样？自顾不暇，里面纷争嫉妒，当然不能向外传福音，就过了漫长的一段中世纪的时间，一直到什么时候？到16世纪，1517年，马丁路德起来，那一位基督的勇士说，不行，上帝的教会如何可以这样，如何有这么许多人为的规矩，怎么可以这样，上帝的教会怎么可以变成现在这样的光景。他斥责异端，向他们挑战，把95条钉出来。啊，教会开始一个大的复兴，又把教会从异端邪说那样的充满了异端的光景带回来，更正到原来的真理，回到圣经里面来 ，back to the Bible。然后怎样啊？人有了圣经的真理亮光，到了第十七世纪，就开始又有宣教。德国又开始了，那里的许多弟兄姊妹看见说，哎呀，我们得救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得救，这么长期的一段黑暗时间，一段睡觉的时间，我们把神的大使命忘记了，我们现在要去。他们把福音传到非洲，传到欧洲，传到美洲。到了第十八世纪，美洲起来了，美洲的教会说，我们要传，我们要加入这个传福音的行列，我们要宣教。他们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各方去传道。感谢主，今天有2位的宣教士在我们中间，一位是瑞教士，一位是尤教士。他们跟我在一起有4年之间，我们同工，我在圣光神学院做院长的时候，他们2位在那里做教授，一位还兼这个，还做图书馆的主任。他们2位家都在这里，一个家是在纽约，一个家是在 Ohio。 这个 Dr. Raber 到台湾去24年，人家一看见他，洋鬼子来了，洋人来了，高鼻子的，好多小孩子常常跟着他这样叫。尤教师得到他的那个图书馆里的这个硕士学位，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请他在那里做。然后他说，我要到台湾去，我要做宣教士 missionary。 他说，我们加你的薪水，你做得很好。他说，你加我薪水我也不要。哎呀，感谢主，有什么？有看见，他们有那个看见，是神的爱在后面感动激动激励他，有那个心，我要到那里去，我要传福音。所以这个犹太的弟兄姐妹，他们跑完了他们的一半，欧洲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跑了，美洲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跑了。你看最后一棒是在哪里？是在什么人的身上？在你我的身上，在亚洲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在过去100多年，自从马利森牧师来到中国，把纯正的福音带到中国，100多年的历史，教会慢慢建立起来。 我们也看见说主奇妙的作为，也因着在大陆那许多的苦难把教会灭尽了，除去教会的罪孽，使他们有坚强的信心。然后一方面在海外来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太阳所照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落脚，把我们带到各个不同的市地方来。我们也学习了合一的见证，我们也学习了彼此相爱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这里两百多位人，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各种不同的宗派，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从香港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各地各方来的，甚至有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也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学习合一，学习彼此相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最后跑这一棒。去参加运动会的人，或者去看过运动会的人都知道接力赛，你们有没有跑过接力赛？一个人跑了一棒，我把棒子给你接过来，再跑，一个一个接着你跑。弟兄姐妹，有人问说，为什么福音那么晚才传到中国？中国有那么大的土地，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民，为什么那么晚福音才到中国？为什么那么晚上帝才用我们中国的教会？你去看接力赛可以得到一个答案，最后的一棒要不要紧？非常要紧啊！最后的一棒是决定性的一棒，把那个跑得最快的最好的要摆在最后一棒啊！请你原谅我们啊，原谅我们这么说啊。上帝是这样，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真是把那个最要紧的最后的一棒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跑完最后一棒。我再说那些犹太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跑过了，欧洲的弟兄姊妹们跑过了，美洲的弟兄姊妹跑过了，现在该我们来跑。我们看见我们那个重要的地位、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如同我们看见路加福音十三章那个无花果树被栽在葡萄园里那样的恩典、那样的责任。然而上帝来到我们的面前要找果子，我们的成就如何，我们做了多少，我们会不会叫上帝的心满意，或者是说看啊，这三年来我找果子竟然找不着。我们有重要的责任、重大的地位，我们却是空占地土呢？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的福音要传遍世界，末期才来到。主啊，但愿这些话语、这些拆传真理的信息落在我们个人的心田里面，使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得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拆传的工作，可能就是拆传到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钱财要出去，我们的人才要出去。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